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28号，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将是一个重磅周，所有的几个重要的经济的因素、财报的因素、大选的因素、利率的因素全部汇集齐了，所以这一周将会市场呢非常的关注，也可能因为刚才我所提到的几个大的重要的因素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所以呢本周呢将是非常有意思的财经周。那今天呢高杰呢会给先给介绍一下简单的一些情况。首先呢在昨天川普的他的 rally 他的集会在纽约重新进行，那么这个集会呢声势浩大，尤其是在纽约号称兰州的这个地方，他出生的地方，又呢在这个地方遭到司法调查定罪的这个地方，那么他现在呢以一种席卷式的方式返回到这里边去做 rally。 那我们昨天看到呢现场 1.9 万的现场的票全部是一扫而光，而外边呢还有至少有9万人在外边不肯离去啊，而且呢他们是彻夜在那等着卡位啊，等票。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 Polymarket 上面呢他的胜率已经达到了 66%， 和 Kamala Harris 的距离呢已经差到了 34%， 这是博彩网站上。那其他的民调呢只是说互相咬的比分非常的紧啊，比分拉平啊等等，但是呢对于选举人票的预测呢则是现在有高达 90% 的这样的一种分析，认为呢川普可能会拿下哈 90% 的可能性拿下选举人票。所以呢这是昨天我们看到川普的 rally。 那昨天的 rally 呢川普做出了许许多多的承诺，都非常的震撼。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再高杰再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那么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呢，以色列中东的情况，以色列和中东呢他在周六早晨凌晨去对伊朗进行了首次本土攻击之后呢，伊朗说他们不回手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没有攻击他的石油设施等等，所以今天的油价大跌了 6%。 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一个重大的消息吧，也对财经啊能源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施压在大选前，这油价涨得太厉害，实在是对卡马拉哈里斯太不利了，所以美国也施压伊朗的蛮听劝。所以今天呢这是中东战火呢现在虽然还是紧张哈，但是已经是降调了，所以呢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而另外令大家比较紧张的呢则是在乌克兰战场，今天美国国防部以及北约都已经正式的以官方的名义呢讲到北朝鲜现在呢在俄罗斯境内呢至少有10000名士兵，远远高于呢此前北约说的呢至少有3000多个这种士兵。而且呢现在华盛顿已经开始呢向北京啊找北京去了，说你这个表示严重的关切，所以他们也都知道北朝鲜的背后，俄罗斯的背后到底是谁。那么北约呢在上周就已经警告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升级。那么今天呢也有消息呢就在讲到已经发现北朝鲜的部队呢已经开始向乌克兰的前线呢进行运动。所以呢今天在上周和今天美方都已经宣布呢就是一旦他们介入战场将成为军事攻击目标。也有记者呢问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这意味着什么，那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意味着战场上又多了许多的尸体。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事情。那我回过头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济的情况。今天的市场呢则是以一种谨慎的啊数据周，大家市场小心谨慎的开盘，但是今天的美股呢大部分都是收红的，涨幅呢虽然比较弱，加上呢昨天川普哈他的一些政策等等，包括他对台湾的放出了一些话哈，让说到台积电的问题，所以今天台积电 ADR 重挫了 4%。费半呢收盘持平，福特呢今天周一公布了财报，股价呢重摔了 6%。 本周之内呢将有169家企业呢公布它最新的这个业绩啊，也就是标普成分股当中，其中呢科技股七巨头当中的苹果、微软、亚马逊、 Google 和 Meta 这五家企业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呢本周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将出炉，那么这些呢这个经济数据恰恰又在大选之前，这些经济数据那么呢 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都会对大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最起码也会成为双方公悍的工具，它容易呢让川普团队呢拿这个攻击拜登政府，一会儿呢做详细的分析哈。那昨天呢，川普在纽约曼哈顿的麦迪森花园广场这个大体育场哈进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之后，他的川普媒体的科技集团 DJT 呢周一延续涨势，光是今天一天猛拉呢20%左右的这样一个程度。然后区块链哈，比特币因为他站出来支持，他们自己家也在搞，所以比特币呢今天也大涨了3%。今天我们看到呢，主要的股指道琼上涨了273.13点，涨幅0.65%，收报42,387.57。纳斯达克上涨48.58点，涨幅0.26%，收报18,567.19。S&P 500指数上涨15.4点，涨幅0.27%，收报5,823.52。费半下跌了1.17点，跌幅0.022%，收报5,211.67。在上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都是上涨的哈。在上周呢，标普五百指数和道琼都是下跌的，结束了6连涨。但是呢，上周呢，纳指保持了一个上涨的趋势，连续7周上涨。那今天我们看到呢，纳指仍然是表现的相当的优秀，今天也涨了0.26%，所以呢，这已经是第8周，而本周呢，将是对纳指和 S&P 500带来巨大的考验。今天的几个虽然还没有公布财报啊，这几个天王股，什么 Meta 呢，涨了0.86%，苹果涨了0.86%，Alphabet 涨0.88%，微软跌0.36%。亚马逊涨0.3%，费半涨跌互见。刚才提到的呢，就是台积电啊，几乎台股的 ADR 全部收黑，台积电大跌了4.31%，高通涨1.15%，AMD 涨2.36%，NVIDIA 跌0.72%，美光跌1.41%。德仪也跌了0.53%哈，这是今天的几个重点股的表现。然后今天的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继续上升，现在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277%，在周五的时候收盘是4.232左右哈，现在还继续上涨，这又是呢刷新了之前的一个回调的记录了，成为7月以来最高的收盘的水平，所以美债呢仍然是上涨的，也那就是美债收益率上涨，美债往下走，然后呢日元走软哈，日本今天的这个自民党的大选呢是失去了多数，它是执政党已经持续12年了。日元汇率今天下跌哈，那今天提振了日经225指数，长期日本国债呢是遭到了抛售，那现在呢日本处于一种叫做群龙无首的这个状态，不能形成内阁，然后这也是呢给国际政治包括呢亚太以及台海地区呢带来一个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一会儿我再详细再讲这部分哈。好，那以色列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以色列的货币呢也是在上升的，因为它没有袭击或波及呢伊朗的石油设施。现在呢，到目前为止了，标普五百指数当中已经1/3的公司发表了第三季的财报，发表的数据呢显示，大约3/4的公司都超过了华尔街的盈利的预期。但是呢低于去年77%的平均水平，大概是75%、74%、75%这个样子哈，还是超过盈利预期的。刚才所提到的呢就是油价今天呢，美国 WTI 原油大跌了 6.1%， 每桶现在直接回到70块钱下方，67.38块。而之前呢直接都来到了73、74哈一桶。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不管怎么着，现在的大家总担心呢供应中断啊，原油价格上涨啊等等啊，这个担忧啊开始消退了。但是呢中东的战火呢是没有停止，以色列的决心并没有改变，这一切都跟美国的大选有着密切的关系。好，那刚才我提到的啊，就是本周之内的这些风险，本周之间的这些风险呢有多么的重要哈。那刚才我提到了上周呢只有纳指在收高，是连续7周的上涨，但是本周呢大型科技股呢将公布他们的财报。那我刚才提到的呢还有利率啊不断的在上涨，本周将是大选 大选就是最后这一周了，11月5号将是大选了，所以剩下的就是8天的时间，到11月5号就剩8天的时间了，今天马上就过去了。然后周五呢还有10月的就业报告哈，那这个就业报告呢和往常不太一样，很有可能对大选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呢咱们先看这个大型的科技股，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本周之内呢简直就是从周二，从明天开始 Alphabet 的财报，周三是微软和 Meta， 周四呢是苹果是亚马逊哈，那包括上周的特斯拉，它的股价呢呈现了惊人的涨势哈，上周的涨幅一天之内就达到了22%。所以呢接下来呢这几家，这个刚才我提到从明天 Alphabet 的这五家的财报已经占了整个市值啊，共同市值是总值是12万亿美元，你就可想而知对整个的市场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啊。所以今天的福特汽车也发表了这个财报，除了这几大大科技公司之外呢，还有明天什么 PayPal 啊，辉瑞呀，麦当劳啊，麦当劳呢今天股价呢稍涨，但是呢说它的客店的流量呢是下跌的，说在周六呢跌了 10% 以上，因为它那个什么洋葱事件嘛，说有什么大肠杆菌的死亡啊等等的，所以呢周二呢也是比较关键的，周三呢就是收盘之后是 AMD Alphabet Modeler 和 Visa， 周三呢这是周二收盘之后，周三就是 CAT 李来，还有呢周三美国第三季度 GDP 的初值预计呢增长 3.2%， 非常强劲哈。然后周三收盘之后呢是 Meta 和微软等等，周四呢是万事达和 Uber 开盘前就发表财报，然后亚马逊、苹果、Intel 是收盘之后发表，所以你看到周五的时候呢，8点半早上就是10月份的就业报告，预计呢新增11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呢保持在4.1%左右。你看这一周简直是每天都是重磅的这样的，都是太厉害了，所以咱们每天就有故事可讲了。那刚才所提到的呢，像10月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呢，刚才我讲的预计啊可能会增加11万个工作，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样大家要去看，因为它包含了波音公司的罢工，还有呢两次巨大的强飓风，它都可能扭曲这样的一个指数哈，都有可能让这个数据呢出现一个暴涨或暴跌。上个月的时候9月份是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是非常强劲的，缓解了呢对大家因为联储突然降了0.5个百分点可能带来经济是不是很糟糕啊，急剧下滑呀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但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担忧呢，就是更高的工资虽然呢具有支撑的作用，但是呢通胀现在呢大家又担心它会不会回来，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就是还会降，但不会降 0.5 哈。刚才呢我讲到的这个为什么周五的经济数据会这么关键呢，因为呢今天是28号，从26号之后联储正常你发表这个数据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出来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解释，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静默期了，所有联储的官员都不可以讲话，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到周五离大选就剩4天的时间了，那你这个是4天的时间，你虽然是受到飓风的影响，但是呢很有可能在最后这个时刻它就必然会受到攻击哈，就是不论是川普的阵营和这是打仗嘛，那不他不你死我活，但是这是一个王国的解体，你想，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成为双方阵营呢都会用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数据哈。而呢在过去呢飓风海伦也是从卡特里娜以来袭击美国本土最致命的这个飓风，许多受灾的社区现在还在恢复之中。之后呢两周米尔顿细风这个飓风又接踵而至，这就让呢像佛罗里达州啊等多个州啊他们失业呀，商店工厂建筑工地关闭呀等等。当然了灾难来了之后呢最后经济会反弹，它必须要进行重建，但是呢目前这个时间点它所带来的失业啊等等的就业啊这些数据啊则会给这次就业报告呢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度，到底会怎么样。 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当时呢失业率的上升，就业增长放缓等等，当月呢是254,000哈，从十月的就业数据呢，却可能会因为飓风和波音公司的罢工就会被压低。目前呢，大家预计呢是110,000个工作，那上个月是254,000，这完全就不一样。当时的254,000简直是超强劲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劳工部统计这个就业数字的时候会包括十月份本月12号之前支付那一周周期内调查的雇主的员工的数量等等，无论支付的一周之内的工作是一周啊两周啊和一个月的员工都会在这个统计，就是他是有岗位的也是拿工资的。海伦是9月26号在佛罗里达登陆，还来不及影响九月份的读数，而波音的罢工呢是9月13号去开始的，十月三号就结束的，为期3天的港口的罢工可能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呢，像9月16号的这个和波音的这个罢工，很有可能在这一次当中会体现出来。还有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十月份，像什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因为海伦飓风，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北卡、田纳西，它的出请失业金保险的人数呢，在十月初是上升的。米尔顿飓风之后呢，佛罗里达的申请人数呢也有所上升。那这个部分呢，像美联储的 Waller， 他呢在中旬的时候就说，他预计呢飓风和波音的罢工会使就业增长减少超过100,000个工作岗位啊。那么高盛的经济学家呢估计呢，光是飓风会导致呢就业增长的减少40,000个。咱们刚才说的 Fed 的理事说100,000个，高盛估计是40,000到50,000个工作岗位，摩根呢估计呢会失掉50,000个，巴克莱估计是50,000到60,000个工作岗位。所以那你这个飓风能不能，假如啊这个新增工业岗位数剧烈减少，飓风可不可以承受啊？这个锅能不能背到飓风身上，这将是一个观察点。而且呢，这个里边非常有意思，很有可能工资还会被视为上升，因为飓风来的时候呢 part time 的工作更有可能呢停止了，失去薪水，而收入更高的固定工资的薪水的员工呢，他不受影响，这就很有可能呢去拉高了平均工资的水平，所以工资有可能被扭曲啊，会上升。所以呢，这就是还有呢，就是失业率，失业率呢它是按照家庭进行调查，所以飓风对失业率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哈，和你调查新增岗位，它是调查雇主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失业率呢，即使这样也会有一些变化哈。罢工的员工也会被计入为在职啊。那么现在呢，预计十月份的失业率是保持在4.1%，和九月相同。那么一旦超出这个事情的话，则会对卡马拉·哈里斯会带来一个重大的冲击。如果高得很多的话，对联储接下来他的9月6号的这个。会议啊，降息多少又会带来这样的影响，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刚才我提到了，从10月26号美联储的官员进入了缄默期，一直呢到11月6号、7号之后他才能够讲话。那么你没有人去讲这个事情，没有解释，那所有的呢全部按照劳工部发表之后，市场的反应将会怎样？而且那个周末最后大选的两天了，那又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哈。除了这个之外，接下来几周呢有很多的经济数据都是重点观察的，商务部十月的零售销售报告也会因为飓风呢受到影响，因为许多商店呢餐馆呢都被迫关门，工业生产呢建筑啊房屋销售的活动也会有所下降。还有呢，就是因为飓风啊造成的短缺，通胀也可能略高于其他的时候，一些汽车工厂已经暂停了生产，毁坏了大量的车辆。穆迪呢估计汽车保险损失将达到30亿到50亿美元之间，更换汽车的需求又可能会抑制过去一年以来呀新车和二手车价格下滑的趋势。飓风的袭击呢又导致区域性的汽车保险费啊也将继续上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呢，在周三还有一个 GDP， 第三季度的美国实际的生产总值按年率增长3.2%哈， 预计啊，预计。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会相当强劲的这种增速，虽然呢有飓风的影响，可能经济会出现一定的疲软，但你如果预计都是 3.2 的话，那 它就 rebound 的时候，那经济可能更会反弹哈。所以就是春夏秋冬就是一个周期，很多人就担心哎呀地震了怎么办，对，地震会再来灾难，但是呢它的 rebuild 通常八年一个轮回都会再带来巨大的经济的复苏，所以这就是一个轮回吧。所以呢经济呢可能会比没有巨震发生的时候呢表现得更好啊，从 GDP 的角度，因为要重返工作岗位啊，失去的这些销售记录它可能推迟啊，并不是永远消失啊，重建的回动会增加 GDP 啊，并且还会超过哈、啊、永久失去的那种活力啊等等啊，那些活动啊可能会都回来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周五的这么一个数据会有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你想一想这一周之内那一天啊，通常我以前给讲过都是至少 1% 的波动，那么这一天可能波动呢连大选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啊，这也是必定的了哈。我把事先咱们把这些都呢去说一说啊，那财报讲了，这个数据讲了，那还有呢就是利率了。利率的这个上涨刚才今天还在去上涨。然后九月以来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债务啊也是大幅的这种抛售，因为呢经济呢具有这种还是比较强劲吧，这就让呢市场取消了之前的预计联准会不断的大幅的降息，加上呢对选举的这个担忧，还有呢就是这个利率不断的再去增长，所以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周周五呢就收在 4.23%，而之前呢那就上一周前几天都创下了从去年十月以来最大的26天的涨幅。这也导致了呢不仅是消费者哈，企业呀，包括美国政府啊，那国债那么老高，他美国政府我看到今年年底他的这个光还利息就达到1.6万亿哦，所以呢这真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利率呢大家现在呢就是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些经济学家呢，他们说哦，川普上台了没有办法解决美国政府的巨额赤字，只会让赤字呢更加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大选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也是本周之内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还在继续上涨，随着川普不断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那这个利率呢恐怕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选举了，选举情绪不仅是美国的国债利率，包括黄金市场等等，在全球央行呢现在都增加购买这个金价呀，所以也推下了把金价在十月份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现在呢战争呢仍然是比较紧张，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川普，因为呢他要进行关税嘛，他昨天有几个他说要把咱们的联邦税收入税给取消，然后呢那这部分用什么去代替呢，那就是关税嘛，这部分去进行代替。所以这个呢就它就包括它也会对美元啊放弃美元的国家会进行关税的惩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导致黄金呢就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吧。那各国央行呢都觉得这个波动性太厉害，这也导致呢贵金属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啊，推高这个上涨。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本周之内所有的因素都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呢在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焦虑归焦虑啊，但是这个市场的情况，像高盛的一些专家呢他说本周一是1928年以来呀、啊、数据显示美股最佳四季度交易期的开始。也是选举年期间一年当中最佳交易日的开始，美股最大的买家的上市公司的回购的窗口又在周一呢开始重新启动。1928年以来啊，每一个的选举年，标普500指数10月27号到12月31号的回报率的终值，平均终值是 6.25%。 然后这个高盛的这个叫资金流的专家叫 Scott Robner， 他是准确预测到今年夏末美股回调。两周前啊，那他呢就在报告当中呢 又预计了年末啊美股呢表现，预计呢到标普500指数在年底呢将超过6000点。现在呢他又说了美股开始进入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佳的第四季度的交易的阶段。今年还剩44个交易日，今年的交易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的阶段。在美东时间今天所发布的周一的报告当中，这位 Roberner 高盛的这位董事总经理，市场部董事总经理，他说他在上周末收到的问题比今天其他任何时候都多，他警告交易者要警惕 FOMO。 然后呢他就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就是其实按照历史推测的话，其实到第四季度呢可能是最棒的一个反应。这里边呢值得去举的一些例子呢，比如说10月18号标普500指数是今年第47个创历史新高，当日所创的最高历史记录本比呢今天开盘前的水平高出了20点。所以呢他总结美股面临的最新的形势是到本月末，今天28号了，还有3天啊，本美股最大的卖家养老基金和正处于财年末的共同基金都将减少供应，这是卖家。最大的买家回购的上市公司重新上线，因为企业的回购窗口本周一重启。有多少公司呢？50%的公司都处于回购窗口的开放期。嗨，那还有就是客户呢问题已经从叫做对冲左尾转向了对冲右尾。衡量美股波动率的 VIX 呢指数周一回落，如果波动呢进一步下降的话，还有增长的长度的这种空间。华尔街的全球共识是美股将在大选之后下跌，投资者正在等待下跌的到来，预计估计呢要跌5%。但是呢 Robiner 呢认为不会看到这个左尾哈，就是左右的这个摆尾，就不会看到这种跌。他说美国大选将是风险资产的清算时间，风险偏好冒险行动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可能是在之前不受欢迎的行业和被低估的主题。我们看一下他所观察的资金流方面，有目标日期就是明确的 TDF 私人财富管理配置，散户投资者通常会在1月、4月、11月重新平衡他的投资组合。持有美国国债的投资者可能正在寻找新的资金的归宿，马上就进到11月了。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大家到年底啊要交答卷，所以这个时候都是重新平和组合等等等等等哈，所以这是资金流方面。所以呢他呢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数字，2019年美国资金的资产的资金流向是从2019年到现在流入股市呢累计是550亿美元，债市是2.029万亿美元，现金是3.465万亿美元。2019年以来全球的资金流动是股市累计9740亿美元，债市是2.5万亿，现金是3.95万亿。这是从2019年，如果从1996年的数据显示，11月通常是一年之中资金流入股市的月份。10月流入股票共同基金和 ETF 的资金在资产管理总规模占比呢还是负值，到了11月就大增转为正值，而且占比仅次于每年的1月和4月。有意思哈，所以那这个就是他说大家都喜欢，人人都喜欢年底的反弹哈。我们到10月5号就剩了7个交易日了，不算今天了，今天已经过去了哈。他那有这个呢，看历史上也是哈，他就列举了一些数据，比如从1928年以来 每年从10月27到12月31，标普500指数回报的中值是 5.22%。1928年以来的选举年，每年同样的这个日子，标普500指数回报率的中值是 6.25%。谁知道咱今年会不会摊上大跌呢？对不对？它是中值哈，有跌有涨，涨的时候涨得很，跌的时候跌得很，一平均是中值是 6.25%， 也就是说跌的时候少，这个涨的时候多。我上周给大家讲过2000年和2007年大选年，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跌，那是泡沫和经济危机哈，这是那是大跌的。那么今年到底怎么样呢？看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好，1979年，如果要是1985年以来呢，同样的这个日子啊，就是从昨天到年底，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回报率是 11.74%， 选举年呢回报率是 7.17%。 1979年以来同样的日子，罗素2000指数回报率的中值是 7.99%。1979年的选举年呢，同样的日子，罗素2000回报率是 9.88。 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那 罗素2000去看着很有可能会大涨哈，这些都是要去看的，特别是金融股啊，加密货币啊等等的哈，都要去看啊，和川普的这个叫做川普股哈。那回购方面呢，企业回购是从这一周开始的，在2007年以来11月也是一年当中执行回购规模最大的月份。我之前为大家分析过哈，就10月份完全都进入，从9月16号开始到10月底呢都是不回购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了。美国企业是美股最大的买家，占年度回购规模的 10.4%， 他估计呢2024年执行回购的股票的价值约为9600亿美元，11月呢回购的价值约为1000亿美元。他估计呢今年11月有19个交易日，每日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需求大约是60亿美元。他说呢这也可能对假期，就是马上到 holiday season 了，那这种流动性较低的日子呢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潜在需求啊。对，也就是说排除节假日呢，那些天呢可能它是平均嘛，它可能还有更高哈。那么共同基金方面呢，美国最大的卖家的共同基金在本月末都淡出了，因为在资产价值合计 1.85 万亿的756只共同基金都是在10月31日结束本财年。然后呢他说他会密切关注高盛的动量因素，11月到次年的1月一年当中是动量表现最差的三个月。他有一个疑问，说如果2024年财年年报发布时 AI 的赢家大行其道的话，那么从11月1号开始轮转之后，有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到2025年的赢家哈？这是他提出来的一个疑问。他也注意到呢，散户方面在留言板哈看出来散户的活动又开始增加，他通过期权和 ETF 来关注散户群体的这些动向。选举日的波动呢，一般哈在标普500指数在选举日隐含走势创下了周期的一个新低啊，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好，那他呢就是对美国的股市的这种估计呢跟大家详细的分析。因为呢我也经常会被朋友问到怎么办，你手里不能一点钱都没有，你不能 all in 哈，你看准了你就 all in。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高盛的这个详细的分析，他是比较看好11月大涨，但是11月的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大涨，但是11月可能会有个回调哈，那个回调那就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机会。那这些呢就是跟大家去详细的汇报。那这是第一段哈，高姐每次第一段都是详细的把今天这一天和未来的金融市场方面的动向呢做一个总结。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咱们呢就看一下昨天呢川普的选举所带来的一些令人激动的消息。如果把咱们的联邦税给取消掉了，39%不用缴税了，您什么感觉呀？打电话上来。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接下来呢讲一讲昨天川普呢在纽约的这个盛大的集会，他在实际上面的其中他又许诺呢，他可能会把照顾父母的这样的人呢也可以抵税，他做了很多的承诺哈，加班不收税呀，包括我们的退休账户啊也不收税啊等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咱们退休账户再拿钱都不用收税的话，你高兴不高兴，对吧？那最令人这个欣喜的呢，就是他说把联邦取得税取消啊。那么这个东西我去查了一下，去年美国的税收总额是4.7万亿，其中个人所得财产税所得以及加上财产税是2.56万亿啊，4.7万亿，其中2.56万亿是个人所得，社保公积金呢加上是1.56万亿，公司所得税呢只是4570亿，财产及遗产税是3543万美元。所以你就看出来了，4.7万亿的税收总额当中，个人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是大头，对不对？那么如果呢今天如果川普呢说不联邦税不去这个收的话，他而且呢在那个马斯克说昨天他说他要去削减联邦预算，是削减2万亿哦，他是昨天这个是引起的火爆啊，网上都在讨论。那联邦政府的预算是6.5万亿，其实是6.75啊，就是6.75万亿。那么他要直接砍掉2万亿的话，降到4万多亿的话，那么60%的关税，再加上企业的所得税，他就可以支持联邦政府的运作了。他就把个人的所得税取消。哎呀，联邦税不交，咱们就这个最高的那个39%联邦税就不用缴了。中产阶级会最大的受益。我前两天还有一些听众呢就在跟我说，他说你看，他说我们家里得缴50%，扣除了这个税啊等等，他说我们剩那点钱供孩子上大学这个费用什么都捞不着，再加上医疗保险的费用，我们还没有非法移民过得舒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情况。那么以前呢说你要么就使劲赚钱，对吧，你就使劲赚，可是你拿 W2 的你怎么使劲赚呢？除非你去炒股票，但还有输的风险。所以这个地方呢将是，如果这个释放能力能够得到巨大的释放的话，美国，我的天，我无法想象这将是多么大的购买力，和那美国将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所以昨天是非常令人 exciting 的，所以川普呢将做出的一个是改革美国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到底能不能做到，他能不能当选，现在呢就处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昨天呢其实川普的 rally 呢我们知道是在纽约哈，那他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个地方发家，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也是被羞辱在这个地方哈，他无论是被定罪啊，对司法的这种调查呀，破烂官司90多个都围绕着他，但是呢他昨天真的是一片红潮啊，在纽约。在纽约平时以前你要戴个 MAGA 的帽子就被人家吐唾沫会骂你，但是呢昨天这个红帽子在纽约是一片红海，其中呢最有意思的一个华人的大妈已经火爆了全网，马斯克今天也去转了他的这个 Twitter 哈，他们管的叫 Little Chinese Women 呢，就是中国小老太太的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哈，他说的这些话，马斯克也转，川普也都在转啊，火遍了美国。来，我们一边听一边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大家听一听他的英文。
We are Chinese first generation. We love Trump from our bottom of the heart because we know Trump is the only one can save America. Kamala is so stupid. She is so low IQ, equal no Q, no qualification to be the president. You shall stay away from that position. You are the lost position. You lost our trust. You lost our vote. You just need to go home.To stay home, you cannot do anything to save America. You are so stup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You cannot even answer any question from the camera, from all the media. How you can be on the stage to fight home for America, to protect American people, to protect all the world. You are not qualified. You just need to go love you. We love you forever. Never ever surrender.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or Trump.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fight. Trump, we love you so much, Trump. You are the best president in our lifetime. We so appreciate here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We are so grateful for America, for American people. We are immigrants, but we come from the front door, not from the border, legally cross the border. We don't welcome those kind of people cross the border to come to America, to destroy America, to kill American people. We cannot allow those people to come to our country anymore. We need the president to protect our country, to see the border, to let Kamala, let the Biden to stay at home, to keep away from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America will be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This is Caroline Trump. We love you. That's the first one you gave to me in the 2016. I'm the first volunteer in Trump building. When you come from the elevator, we know you are become the best American president in the world.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ma'am. Wow, a resounding support.
这个视频呢已经被红遍了美国和世界呀。这是我们的一位华人大妈，大家听到了她的英文的口音呢，特别有意思，但她意思表达的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她对美国人的感激，她说我们是合法进来的。然后她呢这里边讲到，她说我们第一代中国人非常感谢美国，非常感谢美国人民。然后她直接在这里边抨击 Kamala Harris so stupid， 这个都是非常有美国人不太这么说话，所以呢就很好玩，特别可爱，带着那么强烈的这种外国人的口音，然后呢他那种强烈的热爱，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好玩。首先我看到的就是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能想象吗，在中国你敢批评一个什么人大代表候选人吗？你怎么敢批评薄熙来？你怎么敢批评这个川普啊？而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位女士呢真的是直接就抨击了这个 Kamala Harris， 他用的还把 IQ 都拿出来了，他说你 IQ 那么 low， 就把很多人家美国人不太把这话说的那么明白，他乌了嗷了的把他都给说出来了，非常好玩哈。这个昨天的这个昨天这个今天是很多人就在说，他说特别喜欢这个华人老太太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的，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网上看到这个火爆的这位老太太，她呢叫卡洛琳，是吧？她是到川普的大厦当了第一个支持者，她2016年呢就支持川普，然后她这里边所表达的呢这种对，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强壮的美国总统来去保卫美国，保卫这个世界，只有美国强大了，这个世界呢才有和平，这个世界才能够拯救啊。那这个呢是昨天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呢因为是华裔的面孔，也让大家呢对华裔呢重新去认识。我们在华裔当中有一群呢是反川普的，支持 Kamala Harris 的，这个也非常的有趣啊。那有的人呢就因为川普对台湾的态度或者是对乌克兰的态度呢去抨击，说要把它取消。但是今天呢我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也去采访一些专家，他说美国人选总统是首先给美国人选总统，他不是给台湾选总统，更不是给乌克兰选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美国 first 啊， first America，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在昨天所说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华人大妈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让美国人呢看到华裔的表现。那么还剩几天了，还剩七八天了，对吧？那么请我们的华人朋友呢出去投选票。我在节目当中也在讲了川普包括马斯克他们扎实的每天在做 rally， 在以传统的美国民主的这种方式去拉票，去刺激这个票哈。他们基于什么？他基于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正信呢？他基于沉默的大多数，他要催票。 把票催出来，用一票一票的这种方式呢去抵抗住非法移民，或者是等等的这种选票收割的这种方式，你必须以压倒性的投票的人数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纽约他们就在笑说纽约都变红了，那现在呢我们的加州到底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华盛顿 DC 和 Portland 的一个城市凌晨4点钟啊，那个 ballot 的那个票箱给点燃了，里边几百个选票呢已经全部作废了，没有剩下几个。所以现在呢选举处已经开始通知在附近的居民呢要重新进行这样的一些投票。这是呢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呢川普的 rally 所带来的巨大的反响哈。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川普的股票呢今天大涨了20%，这个比特币涨了3%，然后呢博彩网站上呢已经达到了66%哈，这个胜率达到66%，这都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整体的这些情况。剩下几天的所有的数据财报都会对美国大选都会带来相当大的这种影响，而汽油这个川普承诺他要回到他那个时代的汽油的价格，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到那个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加油啊，只加10块钱，太贵了。都等着油价下来再加，只10块钱10块钱的去加油。我到东部去，我以前到东部川普时代的时候去，那个一加仑的油是1.8-1.9，绝对是2块美金以下的，现在去3块钱以上。这就是今天美国人的现状。卡姆拉·哈里斯他要上来的话，他所有的这个政策，什么住房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还要给美国的国债增加1.7万亿啊，做那个测算，1.7万亿。而川普上来呢，第一要赶走非法移民，第二赶走华盛顿的这种无良的政客，要精简政府，降低政府的税款，解放这个我们的联邦的税收。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是双手双脚去赞成，对吧？好了，那这是说一下大选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咱再看几个个股的情况，台积电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回调是不是入场的机会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是高杰，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去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苹果哈。那苹果呢今天是这个上升了，涨了 0.86% 哈。然后它备受关注的 Apple 这个 Intelligence 这个功能呢周一正式公开上线了。它就能够在 iPhone、iPad、Mac 呀这几个地方呢获得支持。然后它还推出了一些搭载芯片 M4 芯片的，能够让它 Apple 的这个智能呢有着各种色彩的这种 iMac 等等。所以今天它的股票大涨了0.86%，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走势。
苹果233.4块，我看一周内它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短期，它如果是一周以上，跟一个月以上，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涨，处于涨势，一个月以上、半年、一年都还是涨势，它的阻力大概就在234，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所以它，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OK， 那今天是一个涨势哈。那还有台积电今天的重挫了4.31%，我们是不是进场的这个机会啊？台积电哈 ，TSM， 因为呢，川普呢说这个提高关税呀、然后说你怎么还能给他补贴让他在美国盖厂呢？他应该交我们钱，他拿我们的美国的技术应该给我们钱。所以呢这些说法都让台积电今天是大跌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走势。
台积电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啊，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处于涨势。
OK， 所以呢大家自己判断哈，我说的不只供参考哈，这是回调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好，我们接着看 NVIDIA 今天它也走低的。对，
那 NVIDIA 140.52，一周内它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好的，那今天的时间比较短哈，我们就看这几个比较有典型的代表的股票。那么今后从明天开始每一天都是 key day 哈，咱们就每一天的关注市场的动态。希望您能喜欢高杰和麦克给大家带来的财经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麦克，谢谢听众朋友。
OK， 再见。